那些人，那些事，
那些我们一起笑的夜，流的泪。
董子越，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个性的人啊？所以你是一个追求完美个性的人吗？
当然，有些事情是尽善尽美了，尽量能够好的话就去做。可是我也挺随和的，其实工作上很随和，然后比较极端，有些事情会追求完美，有些事情就可以完全放弃，所以比较可能会两端比较多吧。
可是我们也提到，毕竟你是在娱乐圈了，这是一个，尤其是现在社群媒体这么发达，就很多就是会选择我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你不喜欢听你不要听啊，所以我就说。
是啊，言论自由的负面
评语，负评对你的冲击力会有多大？
我其实是相当敏感的人，而且我是其实是很没有自信心的人，我是一个很 insecure 的人，一直以来都是。我觉得年纪大了之后慢慢慢慢沉淀了就会好很多。我就是现在的内心建设齁，是比可能二十多岁的时候来的好很多很多的。所以我觉得可以接受负面评语，但是如果它是负面到我自己无法理解，就是那种它是有一种 hate， 就是说就是人家只是在发泄，拿我来发泄，我就会觉得心里很难受。所以刚刚我们在Facebook 上面也有提到，就是城里的月光的那个事件嘛，哈。所以那时候是因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的演出嘛，那我自己是已经做好心理准备，说肯定是会有负面评语，因为有些人会喜欢，有些人会不喜欢，那也是很自然的。或者可能大部分的人也不喜欢，只是我没有想到他们用的那个言语会那么的极端，就直接说啊，你把歌给唱坏了，好烂啊，怎么样？那我就觉得哇，冲击很大，因为我以为我会看到的负面评语是啊。长胖了，或者哎呀年纪那么大了，或者衣服穿着头发太红什么，我自己是做好这样子的心理准备。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们批评的是我的歌声，而那我的歌声是我一直都觉得还挺有自信的地方。所以你那天晚上冲击挺大，而且是很久很久没有那么大型的表演，第一次有这样子的大型表演的机会，却迎来这样子的一些评论，就觉得好难受了。
可是也同时看到，不是说能够为你来说话的肯定是好朋友了，但是如果是好朋友能够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支持你的，绝对是好朋友。
好多有好多，其实我其实很感恩，我把这件事情分享出去，其实你看呢，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。就是以前呢可能就把它全部压抑，有眼泪自己往肚子里吞，或者躲在一个角度自己哭。现在没有，就是我觉得适当的时候，也不可以每次都跟人家讲我有多惨，我多难过。可是适当的时候，我觉得分享出去，我觉得就是我求救的一个方式。就是说，我现在不好受，然后好多人看到了之后就知道，董子越需要我们的支持，他们就纷纷发简讯啦，或者留私讯啦，或者在那里留言，就是出来挺我。那个过程真的是让我很感动，然后我真的是有被激励到。对，包括好像
野良俊
老师啊，林希玉老师啊，他们都有留言。
是，
对，所以就
这个就是一个精神上的支持嘛。像刚
这也是社会我们彼此关爱的方式，就是说如果有人他表示说我需要帮忙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人出来帮忙，就很好，这是很健康的一种沟通方式。对，
这样子的话哈，忽然间我就在想，因为在中国的那个娱乐节目哈，他们现在应该还是很时兴了，就是把一些金曲做了一些改编，换了一个唱法，甚至看谁改编的好，唱的好。那你有了这样的经验啊，像《恋曲1990》你唱过的啦，《潇洒走一回》你唱过的啦，《城里的月光》你唱过的啦，这样的一次的冲击会冲击到你。下次你这些金曲，虽然你很喜欢，你也想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，你会因为这样而不会再去做那个尝试吗？
不会完全因为这样子而去否定我自己的那个 创意的表达方式，只不过肯定这个东西是留下阴影的，肯定 100%。 我直接也有跟我的经纪人说，哦，以后我们选金曲要特别的小心，就是尽量可能不要拿女歌手的金曲来翻唱，因为那个对比太直接太明显，或者就是翻唱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要经过更多的考虑。可是完全不去做的话，那就直接就是被这些所谓的 internet trolls 给击倒了，击垮了，也不可以啊。我也要继续做我自己，因为也有好多上百的一些上百的人发简讯说，哎，你继续做你自己就好，我们支持你。我也不可以对不起他们啊。所以我觉得最后就是自己接受，说我有我的观众群，也许这些留言的人不是喜欢我的音乐的听众也很 OK 很好，我觉得也要当然要尊重他们 的想法，只是说大家就是尊重之余，就是你们也要用尊重别人的语言去表达你们的不喜欢，这样。我只是这样子，不求大家喜欢，只求大家尊重。
对了，像今天跟董子彦谈这个事情，其实也是让你我每个人去想一想哈，就是这样子，想一下
那些人，那些事。